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邀请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阿宁和阿元。
你们好，我是阿宁。
你们好，我是阿元。
为什么是两位呢？大家也可以预判出来哦。阿宁和阿元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一家人，一对非常年轻的主内的夫妇。你们是95后吗？
嗯，
我是98年的。
对，我是2000年的。
还有一个00后啊。
对对，
像那个白云黑土，我71，我75，27，我25。
非常非常年轻的夫妇，能告诉我们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吗？
我们是3年前结的婚，然后结婚的时候我是刚刚22岁，然后阿元是刚满24岁，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是刚刚从大学本科毕业。
那个时候是不是刚到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中国法定结婚年龄是女生20岁，男生22岁，我们是过了这个法定结婚年龄2年。
哦，还晚了是吗？但是对我来说，在我的周围人一众人来说，你们两个人是唯一的我见过结婚如此之早的人。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先讲讲你们的爱情故事吗？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在什么机遇情况下认识的呀？
如果算起来，我们是因为信仰认识的。虽然我和阿元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的，我们都是多伦多大学的士嘉堡校区，可是呢我们读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我读的是心理学，阿元读的是计算机科学。
嗯，
按道理来说两个人在学校是碰不上面的，因为这两个专业没有任何就是共通的课。
嗯，
当时呢我刚刚大一，
嗯，
阿元刚刚大三。
嗯，
那个时候大一刚开学，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作业也没有开始布置，然后课也没有开始上，所以第一周的时候我是非常闲的。我这样一个闲人呢，我又是一个非常异的一个人，很喜欢跟人接触，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当时正好阿元的教会举办了一个烧烤派对，于是我就参加了。两个人初相遇就是在那个烧烤派对上面。现在回过头来想，觉得也是神的安排，把这两个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人就放在同一个时空了。
是的。
那当时你们都是基督徒吗？
那个时候我暂时还没有受洗，我是在国内接受主耶稣的嘛，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没有这个受洗的想法。等我18年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其实有受洗的想法了，但是我当时参加的教会有一个政策，必须得在这个教会聚会满半年才可以受洗。
嗯嗯。
所以在18年9月份刚开学的时候，我只在那个教会待了4个月，已经在参加他们的这个洗礼班了。但那个时候阿元是已经受洗了。
嗯，
阿元是17年受洗。
对，我17年受洗。对，我是来多伦多以后才信的主事。
这感觉蛮神奇的。当时是怎么着，你们在烧烤摊邂逅了之后一见钟情吗？还是说聊得很投机啊，还是怎样的？
我见到阿宁的时候，我是一见钟情的。我是有真的听到圣灵的声音说她是我老婆，我是真的听到那个声音的。因为在这之前我有一直在祷告，就是为我未来的婚姻祷告，为妻子祷告。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派对前3周，我觉得神是应允了我的祷告，让我看到了阿宁，她就跟我说了话，说她是你的妻子。我看到阿宁的时候，我就是充满喜悦，你知道吗？那种，因为他很阳光。当时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吃烧烤之后，不是会吃点水果嘛，对吧？一圈人坐在一起，然后传那个果盘，阿宁呢就抱着果盘，然后一个人问说啊，你要不要吃点水果呀？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就觉得阿宁真的就很开朗，当时就很喜欢，我一定要跟这个女孩聊一聊，然后我就主动去要了微信嘛。
我有两个点很好奇啊。第一个就是阿元，你当时应该是大三哦，大三你就开始考虑婚姻这个问题了，是吧？还为这个事情郑重其事的祷告了。
是因为高中大一和大二，其实我有很多女朋友。在大二的时候呢，我的前女友就对我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觉得那么多感情下来，没有一个是真实的。然后当时牧师他就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婚姻祷告一下呢？说不定神他就会预备一个，而且神他一定会听你的祷告的。然后我就试着为这件事情祷告了一下，三周之后就在那个同一个牧师家那个派对上遇到了阿宁。
我在遇到爱媛之前，我也有为我的婚恋有进行祷告的。
都这么早的吗？都是没有为事业祷告过，先为婚姻祷告了。
是啊，因为也是受了情伤嘛。我在阿元之前谈过一个前男友，当然我这辈子就谈两个男朋友，一个是前男友，一个就是阿元。那个前男友虽然只谈了三周，可是对我的伤害特别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对于女性吧，他是比较有占有欲的。所以平时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哪怕在教会的那个小组查经里面，我跟别的男生多说几句话，他都会认为我对他不忠贞。大家都是在一群人啊，我跟别的男生多说几句话，他就说啊，你怎么能跟别的男人这样子呢？在跟他谈恋爱的这三个星期以来，接受了很多类似于这种的指责，在这个两性关系上，我就感觉到是被他控制的。那跟他分手了之后呢，其实我有很多反思，在这段恋情中很破碎的时候，我就向神求说，下一个男朋友一定不能是这种大男子主义，要真心的尊重我。然后就在跟前男友分手4个月之后遇到了阿元。
哎，我这停下来啊，我这感觉你们俩这个反差还挺大的，不是一般都是女生很恋爱脑，男生反倒很理智嘛？我怎么感觉你俩都对调了？反倒是阿宁是一个非常理智的，能够在情感关系中觉得这人不对劲就马上抽身了，然后反倒是阿元怎么受情伤好像还蛮严重的。
其实我是有一个转变的，我刚遇到阿元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对于这个自己的学业是非常有追求的，而且我会觉得跟他谈恋爱花太多时间的话影响了我的学业，我甚至会因此想要跟他分手的。
哦，对啊，这不是正常人的想法。
是，原来这是正常人的想法。
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嘛，你是作为一个学生不是先是考虑学业吗？那后来呢？后来他影响你学习了吗？显然是没有影响，是吗？
其实头两年挺影响我学习的。
肯定要花时间的嘛。
对，谈恋爱是要花大量时间。
那阿元呢？阿元觉得在这个情感关系中，
我觉得我很受益，我学业反而变好了。就我谈恋爱之后，我就心就定下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反正学业变好了。我个人感觉也是神的恩赐，然后也是阿宁带着我，因为阿宁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是个很专注的人，然后我呢有的时候就会被一些东西给分心，我看到他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很好，就向他身上学，也是转变了很多。
看来虽然阿宁他年龄比你小，可在为人处事还有他在对自己学业上面的一些行为方式还是蛮影响你的，还有他的积极乐观的这种心态，怎么感觉像人生的一道光芒在至暗的时刻照了进来，都把点亮了。
是他的心智是比我成熟的。
哇，那你们就这样非常甜蜜的度过了大学的时光。
这个说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祝福。我虽然比他小2岁，然后比他晚2年入学，按道理我们是中间差2年毕业的。可是当时阿元他的专业其实学业压力非常大，所以他最后的几年减缓了那个上课的速度。他最后就是等了我2年才毕业的。阿元就成了我的专属司机，4年多的时间一直在每天接送我。每天他开车到我的公寓楼下等我，接我去上学，上完了之后呢，又先会把我送回我的公寓楼，然后他自己再回家，就这样风雨无阻的接了4年多。
哇，真的好感人啊！因为大学的课程嘛，有时候阿宁上课的时候，阿元可能都不上课，他这一天都没课。那可能有时候阿宁上的那个课又是非常早的那种课，要早起的，阿元可能都不需要早起，但是为了阿宁，他也是会每天风雨无阻的过来接你。
对，还真是的。而且头2年，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每天黏在一起嘛。我是陪着他上了他所有的专业课，计算机的课我都去上，
是。
到最后教授都认识我了。偶尔有几次我可能没有去上课，教授都会说：“哎，一直陪你的女孩去哪儿了？”连教授都知道我们俩是深度绑定的关系。
哇，多大可以这样吗？不收你旁听费吗？这
旁听不收费，做作业才要收费。
因为我们计算机专业很少有女生，偶尔看到一个新的面孔，那个教授就很好奇，说：“哎，之前没见过他。”
真的很甜蜜，真的是秀别的同学一脸。
是，
那阿宁，你听得懂吗？他们的课啊，我觉得大三、大四应该都听不懂了吧？
我去都不是为了听课的，我去就是用崇拜的眼神看我的男朋友，所以其实教授很容易就分辨出来我是家属，我不是来上这个课的。不过我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教授虽然知道我不是他的学生，可是呢，有的时候他准备一些糖果给他的学生，会给我一份。其实我的待遇呢是跟他的学生是一样的，就是有什么福利我都是占上了。
挺好的，挺好的。哎，我就在想，你们既然都这么深度绑定了，那还有其他人的空间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这还联络吗？这你们两人都可以既是朋友，又是家人，又是同学，还有其他人的空间吗？
当然得有，我们当时有一个共识，不管多忙，每周日一定得去教会，而且参加完礼拜还一定要参加主日学。对，雷打不动的每周至少会有半天到大半天的时间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其他时间会有查经小组也会参加。
蛮好的，是不是大家教会的人对你们也印象非常深刻？两个人连体婴一样的又来了。
对，还有一些人其实对此还挺不满的，因为他们认为你们这个老黏在一起，就是在公共场合，显得尤其是一些长辈们吧，他们的那个观点可能比较保守一点，他们就会觉得，哦，你既然在教会里来礼拜的话呢，你就坐着就不要牵手了嘛，也不要总是搂在一起啊，或者是一直有肢体接触啊，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太合适了。但是其实我们也没太在意，我们就觉得行，你觉得不合适，可是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就继续保持这样的甜蜜。后来他们也不说了，他们就默认了。
其实我相信你们在公共场合还是非常有分寸的，牵手那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表达，太过激的也不会有了。
主要是当时的教会是特别保守的一个地方，就甚至牧师当时还有一些比较宣扬的，就是说他很怀念他以前的教会，中间是有一道黑幕隔着的，女士坐左边，男士坐右边，都不会看到对方，跟教会的环境有一些关系。
对，我在想说，那如果是换成夫妻关系，人家夫妻感情好，牵个手抱在一块儿，那这不是很受神祝福的一件事情吗？说明你们感情是一直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相信应该中间也会有吵架吧。
有很多，
对，是很多。
尤其是头两年，头两年是磨合期吧，确实有很多吵架。
对，我还记得当时吵架最多的点就在于，其实阿元是一个非常粘人的小孩儿，也是因为他非常爱我吧，他每时每刻都想跟我在一起。但我当时呢，内心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学业的。我从小受的教育嘛，就是一定要努力读书啊，在学业上一定要倾尽自己的努力啊。所以谈起了恋爱之后呢，对我来说，我当时的判断是我舍弃了很多自己学习的时间来谈这个恋爱，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学业，比如说都快期末了，我想要一个人去图书馆复习，我就说那这2周要不我们就不要每天在一起，我还是想有一些单独的复习的时间，那阿元就会拒绝，他就会眼泪汪汪的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都不要我陪你一起复习，这个当时挺折磨我的，我就会生气，我就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还有就是，难道我的学业就不重要了吗？会因为这个跟他有很多次争吵。
很多时候情侣吵完架以后就会提分手啊，就会 break down 这种东西。但是我和阿宁之间的关系，我们每次吵完以后，我感觉我更加了解他了。比如说他需要多一点时间，那可能就需要多给他一些空间，让他去学习，而不应该就是抓那么紧。确实，然后我就学习到了这一点，然后 put into practice 就是练习。对，
哎呀，那我这看起来主要矛盾就是个人空间的问题嘛，你们的一个相处模式的一个情况，那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性格上的或者说沟通上的一个冲突吗？比如我说的是 A， 然后他理解成 B 的这种，因为你们两个人专业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可能行诉的你们思维方式都可能不一样，我想说没有这种语言系统上的一个冲突吗？
对对对，这个是挺有冲突的。我打个比方，我老公在刚谈恋爱的时候像个电脑，你得给他输入非常清晰的指令他才能理解。就拿之前快要考期末的时候我们的沟通来说吧，我可能一开始就说啊，快期末了，我得专心学习。他可能就会回答说啊，行，那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我得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你在我旁边的话，我可能会经常分心，我想一个人去学习。然后他就会说那不行，我觉得我们俩一起去你学习效率也挺高的。就是在这些点上我得非常清楚的跟他说，哦，不行，你就是会影响我，就反复的跟他说，他才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对，然后有的时候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吧，真的不太想起来具体为什么是吵架了。但吵架的时候呢，我的话我就会想办法搞明白他的想法是什么。
嗯，
但是他又说不出来，因为他当时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小孩，也不太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当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我不是学心理学吗，我们有学怎么样去设计调查问卷，这样得到这个受访对象最真实的想法。就你要问是或否的问题，或者说从一到十的程度，你觉得这句话多少程度上对你来说是对的？我会把自己想问的东西转化成这种方式再去问他，他只需要回答是否，或者是他给我一个数字，我就可以了解他内心的想法。
这对我挺有效的，我觉得。
对，就是这个指令越具体越好，越量化越好。
对，我觉得最最好的还是是或否的问题。比如说我刚刚说 ABCDE， 你是不是感觉到生气？是或否？如果是是的话，那从一到十的程度，一是最不生气，十是最生气，你觉得你生气的程度是几？啊，说个九，那我就知道，哦，那你非常生气。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谈话，就是
学心理学都这样吗？然后都能够应用到实践当中，造福自己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那搞得我也想去学心理学了。
哦，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沟通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能学到很多沟通的技巧，不会去在沟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放弃。遇到困难我就会思考，哎呀，这个沟通的误解是从哪里来的呢？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消除这种误解呢？
嗯，
就不断的摸索中，不断的去尝试。
嗯，
我觉得阿宁听下来对这一段感情啊，倾注了很多的精力，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好好的经营他的，好好去了解你的伴侣。
是，然后其实这让我想到，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对，
我们当时一起听一档恋爱节目，叫《恋爱季节》，然后他的那个标语，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恋爱是人间的天堂，婚姻是幸福的乐园。他们里面就会讲很多情侣之间沟通的技巧啊，男女之间的差异啊，男女之间思维的差异啊，怎么样去跟自己的对象沟通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就学到，很多时候我想要他用某种方式关心我，可是他可能之前并没有学习过怎么样去关心，那我就应该直接的去跟他说，我希望你如何如何如何来关心我。我生气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先去讲道理，不要先去分析谁对了谁错了，我希望你先来抱抱我。
嗯，
就是像这样直接的去沟通我自己的渴望，反而是他更能接受，并且呢他也马上能够应用。
对，
很帮助我们之间的关系。
嗯，
再就是我们还会听周师母办的节目叫空中 辅导，对，就是是以热线电话的形式去咨询，有这个来访者以电话的形式来打给他，他会倾听，而且他会给出很好的可以操作的一些建议。然后我也是从这个里面学到很多沟通的技巧，就是以一个咨询师的方式怎么样跟来访者沟通，这些技巧很多时候在亲密关系中也是很好用的，也学习怎么样去共情别人呐，怎么样去理解别人呐，怎么样让别人感觉到他被理解呀，就这些对于亲密关系来说都非常好用。
哎，我渐渐可以知道你们为什么一直幸福下去，甚至能够毕业就结婚的这种状态，就是你们在这一段感情当中都倾注了和我付出了很多，就像阿元每次吵架的时候都会先祷告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是有神在的，而且神一直是在辅导着你们的感情的，他就是你们的感情的第一的辅导师，他一直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保守着你们，而且你们也一直是非常努力的在经营好你们的这段感情，两方的付出都很大，包括阿宁，然后他一直在想要找到跟阿元的一个沟通程序的一个输入方式，那阿元就更不用说了，四年啊，整整四年，七到三黑的，什么一趟趟的往学校里送，那这太难坚持了。
是哦，而且他不但就是坚持接送，我是在跟他谈恋爱的过程中发现了他作为丈夫的很美好的品格。就是他自己从来不贪图享乐，但是他愿意为了我倾其所有。他付出的不但是他的时间、他的情感，还有他的金钱。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出去吃饭，他从来不会让我买单的。平时就是他自己的吃穿用度，其实都是就能活着就行。对于我非常大方，就刚谈恋爱不久，他就给我买新手机。当然了，这个钱最后我是转回给他了，因为我觉得实在有点太贵重了，就是把这个手机的钱给他转了。但是在别的方面，他都是以我为先，他自己零花钱到手了，想的就是说，哦，可以给我什么，可以带我去吃什么，从来不会想着说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结了婚以后呢，他继续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了，家里的这个钱全部都在我手里，都是我想买啥就买啥。他自己衣服鞋子都是穿破了才会说，他也不会主动要求买，都是我发现破了，说，诶，这都破了，你咋不说呢？你咋不吱声呢？然后他说，我觉得他还能穿呢，就是他从来不会为自己去考虑，他都是以我为先。
哇，非常难得了。其实你们还是非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非常为对方考虑的。可能对于像我这种啊，我只能说我这种，我其实是比较自我的人。我大学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很黏我的男朋友。我因为觉得他太影响我的时间了，而且你太影响我学习了。是个学弟，我大二，他大一。你大一你没什么事儿，玩呗，你就。但是我这大二，我得准备我这个考研的事情啊，我得保证我的 GPA 啊。我觉得你这人生太没目标，太没方向感了，而且你还也影响我学习，老是找我出去玩，然后我就跟他分手了。就是我是会首先考虑到我的自己的目标的，短期目标是什么，我的长期目标是什么，但是我这些目标里边从来都没有他。其实我觉得你们从一个方面来角度来讲，情感生活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它本身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人，就像我以前这种太急功近利的这种，我的生活目标里边只有我自己，只有我的学业、事业追求，但从来都没有感情上的一些东西，其实反倒好像是不健康的。
哦，其实我很能共情你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我大一大二的时候也并没有就是认定我一定要跟他结婚。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也是说，如果实在不行，他真的太影响我自己的发展，我也会分手的。但是我面临的问题就是根本分不掉。我有一次，实在是因为觉得这段感情让我的学业太过于拖后腿了。我就把他的这个微信拉黑了，这个手机号也拉黑了。我就说咱俩就不要再联系了，就分了吧。可是拉黑了这2个小时之后，我发现他怎么在我家楼下呢？就他怎么捧着一束花站在我家楼下，然后低着个头，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我走下去一看，当时就心软了。我说主啊，这个手是分不了了。就从那以后开始，没有动过分手的念头了，就知道我们俩肯定是要结婚呢。
那当时毕业就结婚了吧，应该是。
对，是在我应该是大三的时候，我们先回国见的家长，双方家长也有见面。是当时是这样子的，我们回国，一个家庭在南京，一个家庭在武汉，是我的准公公、准婆婆当时带着我们两个一起回的武汉，然后来见我的父母。我的准公公、准婆婆在武汉待了几天，临走的之前，我公公就跟我爸爸聊起来，说，要不咱们就把两个孩子的婚事定下来吧。这个时候我还在大三，然后我爸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一切都听孩子们的，然后我公公也同意了，他就说那就听孩子们的。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订婚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来安排，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小而美的订婚派对，可能跟朋友一起出去，在民宿里面有一个小的庆祝活动，就是订婚的一个仪式，就不要去弄得很大，不要去邀请很多亲戚朋友这样子。那最后也是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自己订的自己的婚。然后结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也是我们自己来操办的，就是他们是听我们的，他们一切都是辅助我们听我们的，所以整个事情就是有父母的祝福，然后父母就是一切以我们为重。
真的，我觉得你们能够毕业马上结婚，跟双方父母非常开明，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很少。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的父母非常聊得来，你敢相信吗？我的婆婆和我妈妈，他们就是时不时都会聊天，而且每天他们一起祷告。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很重视祷告的女人，她是跟我婆婆分享说，你要为你的家庭设立祷告的祭坛，不但要为自己的这个家庭祷告，也要为自己孩子的家庭祷告。那他们就一拍即合说，要不我们两个每天约在一起为孩子的家庭祷告。所以我的婆婆跟我的妈妈是每天会有联系的，然后他们每天都会分享祷告事项，分享他们怎么为我们祷告。他们俩就像闺蜜一样，我婆婆的很多事情连我公公都不知道，但是我妈妈知道。然后我妈妈知道，她也不会告诉我们，她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他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彼此非常信任。然后我爸爸和我公公呢，关系也很好。就你知道，男人之间的关系不像说像姐妹一样那种亲密嘛，就无话不谈的那种，他们不是那样子的。但是我爸爸是把我公公当成大哥一样尊敬，就我公公说什么，我爸都说好；我公公有什么计划，我爸也支持，就是不会有那种亲家公之间好像较劲儿，我一定要显得比你强，这样才显得我有面儿。我爸就是很尊敬我公公，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好，然后我公公也很喜欢我爸爸，就是提起来都是觉得非常喜乐，然后非常喜欢。
哇，那所以两方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吗？我这样听下来，
我们的妈妈都是基
我
督
们妈
徒，
妈都是，
然后我们的奶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奶奶就
但
是。
是我们的爸爸目前都还没有信主。
哇，你们这双方父母的这个家庭情况也好一致啊，
对。
真的就神配好的，哇，太受祝福了，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摩擦。一般的话，好像两方这个亲家啊，如果是两个城市不在一个地方的，就订婚的时候见一面，之后就不会再见面了。还说天天这个联系，一起祷告，不可能的，都错开见孩子的那种。
是我们见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亲家之间的来往其实就是像走亲戚一样的来往嘛，不会像处成这种兄弟姐妹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们两家人能这么契合，跟他们自己的这个成长背景也有关。就是我们双方的父母其实都是做教育行业的，我父母是高中老师，阿元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的这个三观都很一致，对于知识啊也都是很热衷的。像我们各自的父母也都是校园恋爱走入婚姻，
哦，难怪，难怪，这是关键点。
对，然后也是一直厮守，就是哪怕中间有一些困难或者矛盾，但是也都能化解。他们本来的这个婚姻就非常幸福，给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
而且我相信，就算是他们的年代，他们的结合应该也不是生存之下的凑合的一个选择，也是有一些精神共鸣在的一种结合，双方都是蛮契合的。
没错，没错，甚至我觉得我们各自父母的结合比我们还要更契合，因为我公公婆婆都是学物理专业的，我自己的父母都是学化学专业的，所以他们在专业上也是有共鸣的，所以他们又像朋友，也像同事，然后又是夫妻， 所以他们本来感情都非常融洽。哦，这让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能这么好，是因为我们在结婚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家庭查经的这个过程。对，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大概谈到大二快结束，就是我大二快结束的时候，当时我苦于跟阿元的这个沟通，时常遇到矛盾，时常遇到困难，就沟通很不顺畅。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那可能你们两个人之间沟通，他会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呢，这个家庭的群体里面呢，他说不定能够有更多的自由来表达呢，不是只面对你，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可以表达的。于是我们就有了，一开始是家庭小课堂，让阿元来给大家上课，就是给我，然后我的父母，然后他的父母，我们六个人一起来听他分享他的一些学习。这个分享是可以是任何领域的，比如说他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是他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的一些收获。通过这种活动之后呢，他的这个表达能力强了很多。慢慢的，慢慢的，我发现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情感表达出来了，而且他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很有逻辑的去表达，跟以前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我觉得有了质的改变。通过这个家庭的活动呢，我也挺受益的，因为我的公公婆婆就会知道我平时在干什么，我的苦恼是什么，我交了哪些朋友，然后我有哪些收获。渐渐的，在这种沟通多了之后，他们会意识到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彼此的分享中，我也会意识到我的公公婆婆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会把彼此当做一个符号来看待，也不会把一些很不切实际的期待加在彼此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观察身边的人有婆媳矛盾啊，或者是有这种跟对象父母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因为没有把对方当成一个人来看待。既然你是我婆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你是儿媳妇，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而不是说你最近真实遇到了哪些的困难，然后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解决的。对，这样真实的交流其实对我们建立关系非常有帮助。
这个招是你爸想的是吗？
对，一开始是我爸想的，而且最开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
帮助
更加自信的表达他自己，但是连带而来的祝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更了解彼此了。
哇，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呀，我刚才说错了，我刚才说的不全面，不光是你们俩在努力的去经营你们的这个婚姻啊，然后是你们的双方的父母，这六个人，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在经营你们整个的家庭，你们这整个的大家庭，每个人都是在非常努力的去了解彼此，呵护彼此的。而且你想想，那个时候他只是你的男朋友，这个爸爸居然还在关心男朋友怎么样可以帮他去解决他的表达能力的这个问题。哇，太有爱了，这个家庭。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还有一点是很得祝福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教会，我们整个谈恋爱的过程没有缺席过一次周日的礼拜。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祝福。有一次呢，我们的牧师就有一个讲座，讲这个婚姻家庭的，讲这个婚恋，尤其讲到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相处的界限，他有提到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的渴望，对于这个性行为的渴望非常大，那你就先结婚再有这个行为。他也非常很有爱的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人他是有灵的，性行为这个东西，它不只是说你身体上有接触，其实你的灵也在接触。那这个身心灵的合一，如果不是在委身的基础上，它带来的只有伤害。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教会的这种教导之下，正确的教导，我们是两方都同时接受这种教导，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共识的，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伤害。
你们也是个听话的小孩，就怎么说呢？就你听神的话，神一定是会保守你们的。对，的确，这个性行为这个事情，对很多教会来说，这真的是老大难的一个事情了。特别是辅导这些校园团契的这些童工们来说，哇，真的是老大难了。年轻人嘛，血气方刚的。
像我们自己也会带小组嘛，带的也都是大学生，就可能大一大二的那种弟弟妹妹。我们会在他们还没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如果你考虑谈恋爱，那跟男朋友一定不要有性行为，或者说跟女朋友一定不要有性行为。我觉得这种教导最好是在他们还没谈的时候就灌输，而且就是带着爱心去解释， 有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去跟他们讲，是因为可能讲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体验过你说的不要的这些事情了。这个时候再去讲的话，他会觉得被冒
他
犯，
会被有抵触。
对，他会抵触，他甚至会离开。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不要因为你还不熟，你就不去讲。只要你来到我的小组，那我就会跟你讲。
对，没错，没错。
对，这个性教育问题，教会也应该要从娃娃抓起。
没错，没错。
然后也是要在很安全的环境下。
对。
这又涉及到带小组的，就是在教会服侍和带小组的一些原则了。比如说要保密呀、就是在小组里面有任何人的分享，我们不会未经允许就讲给别人听。这个其实是可以给小组的成员带来很大的安全感的。
我们带小组之前都会讲，我们还会讲不要去论断。就比如说别人在小组里面分享的自己的一些事情，不要去论断它，不要说这件事情是错的、是对的、好的、是不好的。我们听着，我们去听，去感受就好了。
是，然后我们带小组也挺多年了，我们是谈恋爱的第二年开始带小组的。
那个时候都在上大学啊，哇，你们教会是挺给年轻人机会的。
然后我们当时带小组还不是只是带查经，我们是会给所有人做饭吃的。然后吃完了之后查经，查经完之后阿元会把我们送回家，把我送回我住的地方，让他自己再回来打扫卫生。就我觉得这也是个祝福。阿元在带小组之前是不会做饭的。随着带小组，他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学会了。现在家里的家务活也都是我们俩一起干，就从来不会说哦，老公只会上班不会干活，老公眼里没活这种事情，这在我们家从来不会发生。因为阿元经历了这么多年小组长的洗礼，知道了家里有多少活，然后也知道这些活是要一起分担的，不然的话太累了。
的确是啊，带小组这个事儿真的给人历练挺大的啊。你还有包括跟这个小组的每个不同的人，他的沟通啊，方式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体察别人的需求啊，是非常锻炼你们的。
然后真的就是谈恋爱不要离开教会，因为在教会里
对，
面，
这个很重要。
你可以受到的教导太多了，而且这
对，
些教导都是对的。
这些教导都是好。
对，哪怕有一些阿姨可能会过于保守啊，批评我们说啊你们太亲密了，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她本人也是出于好意，她是想要保护我们，不要被情欲攻击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们的教导都是好的，愿意去听，愿意去顺服，只会得到祝福。
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而且你们是已经身体力行的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了。而且我现在我想想，哎呀，就像阿元之前想的那样，谈好多恋爱真的是很累，伤身又伤心，还浪费时间。最好的就是找到一个对的，努力的去经营好彼此。之前那些都是无谓的一些浪费，无谓的一些情感的消耗。也看得出来，听神话的小孩，他一定是备受祝福的，神会给到他有结果的感情。好，希望我们今天阿元和阿宁的分享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和启发。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